Radio British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Thursday, the 13th of January, 教青年协会电台, 佛法在世间节目, 第7309辑, 现在开始广播。
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的时段，好欢迎你的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是播出五日的，由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日下午1:35到2:05喺度FM104.6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广东话播音，星期五呢是英文的佛学讲座。 今日嘅节目为大家继续播出剧化故事，呢个剧化故事节录自香港电台空中结缘节目噶，我哋一齐嚟收听啦。《玄奘传》之16，翻译佛经。
各位听众，玄奘法师自从回国之后，立即开始从事佢嘅事业，就系翻译佛经。今日喺中国文学范围，一定有翻译文学，而玄奘法师嘅翻译就俾人研究、传颂同埋学习。以后几集嘅玄奘传，都系讲玄奘法师喺中国大唐时代。 受到唐朝皇室的优待敬重，成为知名人物。而玄奘法师的丰功伟绩，由他的人格、苦行、坚毅以至成就，都是值得我们留意的。请大家收听。
皇上陛下，纳玄奘觐见。
愿国运昌隆，皇上健康长寿。玄奘法师平身，出家人不必同俗人一样多礼。谢皇上，法师请坐。
谢皇上赐座。
法师甘愿冒生命危险，西去天竺求取佛经，荣归故国，普度众生，令朕 万分钦佩。皇上过奖了，纳不敢当。法师，西域山川辽阔，道路崎岖险阻，风俗人情又好特别。法师到过嗰啲地方，都可谓大开眼界。
那能够往返天竺，都系托皇上威德啫。
法师又能够喺外国树立声威，令到中华文化喺天竺交流，真系功德无量啊！纳托赖皇上鸿福庇荫，又由于大唐嘅声威，所以至能够喺天竺立足咋？法师你太谦虚啦，
皇上呢啲系事实。<笑>
法师，天竺距离呢度好远。 嗰度嘅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华夏人士都一无所知嘅，而且关于佛陀嘅灵迹同埋佛教，中国到而家仲未有一部详细嘅书啊！
系，
法师既然亲自游学天竺，朕想请法师写一部书，详细介绍佛教灵迹。 同埋天竺嘅文化，等广大嘅中国人士有所了解都好啊！法师，你认为点呢？
皇上高见，纳都有咁嘅意思噶啦，而家已经开始着手整理天竺嘅资料，一等到编撰好。
就呈上皇上揽月啦。
哦，
好极好极！呢部书系法师嘅精心著作，咁内容嘅范围有咗腹稿未呢？
皇上，腹稿大致已经齐备，内容系以游历见闻为主，涉及嘅范围相当广泛。有关时间上约莫是1000年，对天竺佛教提供重要的资料，旁及官家历史、民间传说、风俗民情同埋地理概况。
咁呢部作品真的可以讲得是巨著，保留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啊。
是纳所记的是亲身经历的128个国家，都几多噶？
直情系丰富到极添啦。系啦，法师，你呢部可以讲得系心机嘅篇赞，呢本书叫做咩嘢名好呢？
皇上，就叫做《大唐西域记》好吗？
好啊，咁就叫做《大唐西域记》啦。
皇上，纳有件心事要奏明皇上嘅。
法师，系咩嘢心事呢？
纳自从认识佛教，就一直想到天竺，将佛经带返大唐，将梵文翻译。
翻译啊？哎呀，系噃，咁样就可以连中国人都直接认识到佛教咯，嗬？
系。呢啲就系纳嘅心事。
好，应该到极。不过法师翻嚟大唐冇几耐，不如休息一下先至工作啦，好吗？
皇上，照佛陀说法，人命无常，何况纳自问福薄，寿命有如朝露，力量好比秋蝉，希望凭藉皇上鸿福可以支持下去，所以不想拖延时日了。
哦，咁啊，好啊，好啊。
梁国公，
皇上，臣奉元灵在。
法师在宏福寺翻译，由皇室供养一切。
皇上，臣领旨。
谢皇上隆恩厚赐。
梁国公
在。
召集天下佛门的优秀人才来到长安，协助玄奘法师翻译佛经。
皇上，臣领旨。
谢皇上隆恩厚赐。
梁国公
在。
法师组织疫场，工作繁重，如果要用到朝廷官长，立即帮他通传事后。
臣领旨。
谢皇上隆恩，纳没此难忘。
法师不必客气。
皇上，纳告退。
好啊。梁国公
在。
陪同法师退朝。
臣领旨。
法师，翻译佛经是佛门一件大事，疫场的工作人手已经组织好了，一切亦都筹备妥当，法师在今日开工，使唔使拣择一个吉时呢？
维立师，唔使拣时辰啊，做佛门工作随时都是大吉祥，就而家开始啊。
是，各部门都准备妥当，请法师就席呢。
好，
各位大德就座，而家由玄奘法师将各位工作介绍一下。
各位大德，翻译佛经是一件神圣的工作，是将释迦牟尼佛的法宝直接用中国语文写翻出来，无疑佛陀在世，玄奘得到供奉其事，又得到同各位一起参加翻译，这份机缘实在是很难得的。维立师。
维立在。
我读名目，你解释呢？
好，
正义有十二位大德，
是将翻译经典做考证的功夫。
罪文有九位大德，
是将中国语文体裁统一加以润色。
不受，
即是由原装法师用梵音读出原文而抄写笔记。
书手，是有多位大德，
即是专做抄写的工作。
自学，一位大德，
专门研究字的应用。
教译，一位大德，
专门体察梵文，是精通梵文的。
全部翻译统筹就由纳原庄本人负责。
全部专门负责的人一共是23位，其余助手都详细另列。
原庄法师，各位大德，我梁国公房元龄兼任西京留守，奉承太宗皇帝指令，一切供给完全由国家支付，皇帝吩咐依所需供给，无使周备。
谢皇上。
法师，你预备翻译哪一本佛经？
纳预备翻译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同埋显扬圣教论呢四本经论先。
咁最容易翻译系边一本？
纳相信六门陀罗尼经系最容易译嘅，因为佢比较简短。
咁你以为仲有边啲佛经要翻译嘅呢？
仲有大乘阿毗达摩杂杂论、瑜伽师地论、能断金刚波野波罗蜜多经、涉大乘论啊，仲有好多经论添。
好，大唐国土威望四震，皇帝洪福齐天，能够领纳法宝，我房元龄喺度恭祝法师，祝福佛教翻译事业兴隆，法门昌盛。
多谢梁国公。
哎呀，庆儿啊，真系热闹，真系开心啊！
系啊，夫人啊，真系好热闹啊！
我叫做时时住喺京都，跟住朝廷啦，而且皇上嘅宴会我都有参加过。但是都未见过这些咁巴闭的盛会。
是啦，夫人啊，新起好那间大慈恩寺是不是很漂亮？
当然啦，大慈恩寺当然漂亮啦。我听国公说大慈恩寺是非常之宏伟的，只是房间就有成100间，其余的大雄宝殿、禅房、藏经阁、香积泉、易经院，真是多不胜数的。
夫人啊，国公来了。
国公，你来了啊，我们在树等着你啊。
夫人，你和兄姨坐轿，你跟着队伍出发就得了，沿途你可以浏览欢迎队伍。
国公，欢迎哪个啊？
今日就大场面啦！当今皇太子为咗纪念太后，奉皇帝之命起咗大慈恩寺，请原庄法师入去住持。今日系欢迎法师由宏福寺迁入慈恩寺啊嘛！
哦，原来系咁。
国公啊，慈恩寺系咪好靓噶？
好靓啊，华丽到极啊，内部装饰得富丽堂皇，雕梁画栋， 丹青蒯秀，金环花坛，总之是讲之不尽啦、
啊。哇，咁真系架势啦！
国公啊，有咩仪式啊？法师进山升座噃。
啊，仪式就多啦。皇帝吩咐太常卿王道宗率领各院的乐队同埋各子的堂番，所有车辆等等齐集安福大街，预备一齐送玄奘法师入紫星座。
哇，咁犀利啊！
嗱，你睇皇帝同埋太子喺城楼之上啦。
是啊是啊，那个穿着黄袍的是皇帝，那个在皇帝旁边穿着红袍束发戴金簪的就是太子了。
他们揸着手炉香烟缭绕，好恭敬咁噃。
是啊，太子听日上去慈恩寺礼佛，今日送行先啊。你们留心听下有马蹄音乐啊。
马蹄音乐是怎样的？
喂，这边啊，这边啊，喂，
嗱，你们慢慢欣赏啦，我先行啦。
好，
夫人啊，请上轿啦，我跟着行得啦。夫人啊，马蹄音乐啊，
是啊，哇，用四匹白马拉车。车上有乐工弹奏音乐，听下，好好听啊！
夫人啊，你睇下前面咁大阵容，有成百人啊，一路弹奏音乐喎、
啊。哎，行开，哎，咪阻住条路啊，行开吓。
系啊，仲有咁多车、啊，嗱，一连串马车。都挂住长花和花盖，车上是供奉佛像的。
夫人啊，你看看啲彩车高桥色女，个个五彩缤纷，鱼龙狮象都会做戏、哦，
好像出会咁、哦。
夫人啊，轮到排队了、
排队排咩队啊？
咩？车上边有好多僧人，仲有大官贵人啊！
系啊，系啊。
你看看后面跟着一队人，个个都揸着香花手炉宝贝，还唱着梵拜添。
还有啊，文武百官还跟着晒添。哇，真是多姿多彩了。
唉，不怪得知我们这行队不喐了。
我想啊，都要排队排到今晚了。不紧要，有嘢睇又有嘢听都冇所谓啦。
咁又系，
听众信箱叶文义居士主答。听众李银兴君写信嚟，佢话想买一啲礼物送俾佛陀嚟报答佛陀，咁唔知道买长幡好唔好呢？希望叶居士指点一下。
李银兴君，如果你是想买一些礼物来送给佛陀的，我相信大约你是想送一些物件呢，是去给佛寺要来庄严他的，那就很多物件都是适合的，最好你是问一下那里的佛寺，看下他需要什么，那你是送给他。那、如果说长幡呢，也都是庄严的物件来的。不过你来信是提及到所谓报答佛陀呢，我在这里呢就有少少提议。在灵严经这么说的，将此心心奉尘策，是则名为报佛恩。他说如果我哋系好诚心诚意咁，将我哋嘅心灵同埋肉体好诚心诚意咁样系奉献俾众生同埋社会， 咁就係等於報答咗佛陀啦。咁眾生同埋社會呢，喺我哋呢個世界度，即係話我哋係應該為世人嚟服務㗎。咁我哋喺香港嘅社會裏頭有好多嘅善功係需要我哋去做㗎。譬如話為一啲傷殘嘅兒童去服務啊，保良局助養兒童啊，東華三院嗰度係贊助啊，或者有啲救童助學啊，有啲嘅機構係睡晚濟貧啊、公益金啊咁，甚至到係去捐血同埋納税等等，呢啲咧都係可以供養大眾，而即係等於報答佛陀嘅。咁呢一啲係請你係仔細去思想一下啦。
有一位莫雪清君，佢来信是希望叶文义居士能够为他解释一下《妙法莲花经》的道理的。
莫雪清君，来信是讲及你好欢喜研究《妙法莲花经》，那这一件呢是好事来的。《妙法莲花经》它的意义呢，在佛教道来讲，亦都是认为是好上乘的。佢有所謂開權顯實咁樣嘅意義，如果你能夠研究一下方便品咧，你就知道好詳細嘅情況啦。至於其中嘅譬喻品啊、信解品啊、藥草品啊，都係咧對我哋有好大嘅益處。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咧，亦係《妙法蓮花經》裏頭一個好重要嘅內容嚟噶。
我哋非常多谢叶文义居士，我哋喺下星期继续会为大家播出剧化故事以及叶文义居士嘅问题解答噶。好啦，今日剩落嚟嘅时间就比较多，喺度同大家介绍一篇圣严法师嘅开示，佢嘅题目系觉察自己的偏执。嗱，我哋下低就系睇住佢呢篇开示同大家介绍噶。人生在世，总系会有好多嘅烦恼。佛法嘅根本精神就系要教人哋断除我哋嘅烦恼。咁点样做呢？佛所讲嘅方法好多。当我哋追究烦恼嘅根源嘅时候，就会发现有一种烦恼是来自于自己主观的立场，不能够得到外在环境或周围的人认同，这种的烦恼。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接纳，甚至呢希望能够控制其他人，但是很少人会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其他人的意见，是很少的。更加唔好话提到受到第啲人嘅控制啦。因此咧，人同人或者系人同环境之间嘅冲突咧，嗰啲矛盾咧就嚟啦。举一个例，有一对好恩爱嘅夫妻喺结婚多年以后咧，就要闹离婚。办离婚手续嘅时候，佢两个人都觉得好难过，连佢哋自己都谂唔通。明明两个人感情是好好，怎可能要走到离婚这一步呢？哦，原来呢，这个太太呢是身体很弱的，大热天时呢都不能够吹冷气，乃至不能够直接吹电风扇，连开窗呢有风吹入来她都受不到的。但是她的先生呢就很怕热的，如果没有冷气呢根本就睡不着。所以呢虽然他们恩爱，但是没有办法相处，最后就分道扬镳。这个是人生的悲剧。不过这个亦都是人生的常态。佛陀在灵验会上呢对大家讲法的时候呢，曾经举起自己的手来到问他啊弟子柯兰尊者，他问柯兰，你看看我现在的手 是正啊，亦或是倒转呢？柯兰自己呢以为自己是很博学多闻，但是在这个问答场中呢，他几次答问题呢都被佛陀是说他答错的。那呢他呢就不敢直接答，那他答得很含糊地说，世间一般人呢都认为手指向下呢就是倒，咁手向上呢就係正。其实我都唔知道究竟咩叫做正，咩叫做倒啊。咁佛陀呢就话啦，手臂就係手臂，边有一定嘅正或者倒呢？只不过係世间嘅人一定要執着向上就係正，将隻手垂低就係倒。呢、這个只係執迷不悟嘅睇法啫。所以佛的眼光来看世间所有看到很多很多的价值标准呢，都是人的执着妄想。世间所有所谓的是非或者善恶，本来呢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一个人如果在某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大坏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他可能是个大好人。这些标准呢都是人定出来，亦都未必放诸四海而皆准。我们如果不能够觉察自己的偏执，被自己的好恶所蒙蔽，他就会理直气壮地拿着自己所执着的价值标准去衡量外面的环境，合乎他自己标准，他就起了贪爱心。如果不合他自己标准，那他就生起了厌恶心。这个分别心就是烦恼的根源。其实外在的环境根本是一样的，就好像佛陀的手臂，其实没有所谓正抑或倒，但是在不同的人来看就有不同的评价和反应。我们如果能够时时反省自己的偏执，在待人处事上就会比较圆融了。有一个妈妈来告诉我，她的小蚊仔在学校跟人家打交，结果老师就很重地罚了她的仔。另一个跟她打交的那个呢，因为那个同学的功课非常好，就没有罚她。这位老师就不问青红皂白，就怪责她的仔，说她将人家好学生都带坏了。其实真正带头打交的是那个成绩好的学生先动手的。大家看看，明明同样的犯错，成绩好我就不用罚，成绩差就要罚。老师是将成绩好坏当作衡量品德的标准，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错误，但是那个老师他就浑然不觉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对自己的错误浑然不知。因此佛法教导我们要时时观察自己的微细的念头，不要被自己蒙蔽。不论外在的境界怎样变化，情绪都不可以受到它牵动，那么我们就可以断除烦恼了。文章介绍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啦，拜拜。